这个我们像家里如果那个以前的砧板不像现在年轻人很讲究啊，一会儿就说什么上面有细菌啊，用多久就要换，常常都在换，什么东西都常常换。那以前我们一个砧板用的这个十几二十年啊，它这个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磕痕啊，所以这边就形容啊，这个老的时候啊，他这个岁月的这个风霜啊都写在他的脸上，整个都像充满了这个整个都是这个皱纹啊，那这些衰退的容貌呢实在呢是非常的不可爱，所以这就是呢观想这个老年的模样啊，来提醒我们自己啊，就是说就算现在我们长得呢这个再好，打扮的再漂亮，这个年轻的这个风华是不可能长久的，一定是会随着这个岁月而衰退，没有能够这个青春永驻的。那第二个呢是气力衰退了，也不如这个气力呢大不如从前，所以这是苦。那坐的时候啊，就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其实很传神啊，就是老人家他坐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带子啊断了绳索，重坠于地。他因为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他骨头很硬嘛，然后这个关节很硬啊，本来呢是要他慢慢扶着要坐下去，但是呢手这个又力不够，就一下子就蹬下去，就扑通的就一下子就蹬下去了，就摔，等于是摔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呢又像从这个地上呢拔起一棵树呢，一样的是非常的吃力，所以这老人家你说他起来的时候啊，他如果我们这是高椅子还好，你就是说是坐这个矮椅或者席地而坐，他起来他这个要用手去支撑，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那讲话呢也变得迟钝，甚至口齿不清，因为他要表达的时候他老是想不出来他要用的那个词汇，想不出来他要讲的那个事情，那行动呢越来越缓慢，可能要这个用拐杖啊，或者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整个身体很粗重，所以动作呢不能够利落啊。所以像这个现在有很多这一种居家的这一种设置啊，就是老年的一些设置，比如说老年人啊他睡的这个床啊就是要高啊，不管你是有没有这个视角，就是要高啊，因为他下床的时候他很方便。如果是直接在地板上这样子的话，下床的时候很辛苦，就最好是说他下来的时候，他要下床的时候，他这个跟这个他的这个膝盖小腿到他小腿的这个地方不会太高或太低，他直接就可以起来，这是对老年人呢是最方便的。所以其实就像这个，然后你在这个家里的这床啊，就是在他的这个手肘的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一个这个把的话，他起来的，因为起来他一定要扶，他没有那个力气，他要扶，然后他有这个把，他扶起来容易。那如果没有的话，有时候在起来过程，他这个一用力一没弄好，他甚至会掉到床下。那我们说，其实老年人他的骨头都已经脆化了嘛，钙化了嘛，其实非常老年人就最怕就是那个跌倒。跌倒就年轻人怎么跌就一会儿就好，老年人一跌倒就骨折，然后就要这个包个那个石膏包个3个月，非常的辛苦。那第三呢，是这个六根衰退，功能不显，就他的这个珠根啊都已经衰退了，所以呢非常的痛苦，就是这个眼睛啊也花了，耳朵也聋了啊，舌尝无味，就是吃东西没味道嘛，因为他这个舌根啊也退化了，就不敏感，然后心多妄念，然后记忆力减退，就是马上发生的事情就马上忘记，早上不要说什么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忘记，刚早上的事情下午就忘记，甚至刚刚发生的马上就忘记，然后呢过去30年前的事情了，就是可以讲100遍都好像第一次是讲，这是老人的这个现象。那第四呢是这个色身香味触等境界呢无法受用，因为我们前面讲，因为他珠根衰退了嘛，他眼睛也不好使了，头脑筋也不好使的，然后这个各方面呢生根呢都不好用，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受用这些境界，就是他都退化了，所以呢也非常的痛苦，眼睛呢没有办法呢受色，那耳朵呢没有办法享受声，那鼻子呢没有办法享受香，就是他的嗅觉呢也退化就失灵，然后舌根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也比较这个麻木嘛，所以他吃也不觉得 人家觉得很好吃，他没有什么感觉，胃口也不好，然后他饮食呢难消化。那虽然呢，虽然是这样啊，但是老人的境界是这样，真的很痛苦。因为他虽然他六根，他对于这个五欲境界他不能受用，可是他心里还是渴望这些五欲乐。一般人来讲是这样啊，除非他是修行人啊。但是他就是为什么苦嘞？因为他渴望，可是他受用不到的时候，他是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总是呢，哎，怎么东西都不好吃啊，然后呢，什么东西就是他的快乐呢，一直在减少。那这个，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老人啊，其实老人是给我们这个重福的。如果说我们家里有老人，或者是亲族里面有老人啊，你看他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这个年轻人啊，或者是晚辈啊，很容易呢，就是可以帮助他一把的。比如说他这个饮食不好消化嘛，所以我们煮东西呢，就是宁可煮烂一点啊，不要说呢，那个年轻人呢，他喜欢吃脆的啊，比较喜欢吃硬的，比较有 Q 的啊，有嚼劲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给老人煮的时候呢，应该呢，食物呢，尽量呢要煮个烂啊，甚至呢，就是说帮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吃起来很方便，可是老年人你可能甚至把它打成泥，打成这个像这个汁一样啊，那或者是那个菜啊，准备个剪刀呢，帮他剪短哈。其实呢，我们去照顾老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不但长福，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你照顾老人其实跟照顾幼儿啊，好，其实蛮像的啊，就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一直退化，然后这个婴儿的能力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具足，所以你怎么对这个你的孩子用心，你就怎么对你的这个父母亲，对你的这个长辈用心，其实对他们来讲呢，就非常的好。那第五呢，是这个寿命哈，它不断的这个减少，那逐渐的逼近死亡，所以是苦啊。寿量呢越减越少，很快就会趋近于死亡，然后心中呢充满了惊恐跟怖畏。其实不要说老人家，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甚至我们入胎的第一天开始哈，就一直在走向死亡。但是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不叫不会去思维这件事情。可是老的时候啊，因为呢，他常常收到这个白帖，看到他的这个朋友年纪比他轻多少岁的，都这个一一的陆陆续续呢都走了，都回去了，然后他这个心里面的这种恐惧越来越大，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他身体呢，也观察他自己，哇，什么最近呢，这个好像呢，这个什么都使不上力了。然后各方面机能衰退，他自己内在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恐慌啊，所以我们看那个老年人有一些他这个年纪越大，他就是越没有安全感啊，越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一切都在消失当中，他包括说他在家里面的这一种就是说主管权，以前可能自己当家嘛，但是他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还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当家，可能他孩子来当家他还是不愿意放，因为自己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特别的苦恼。所以呢，就是他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啦，老人要戒之在德，就是他总是呢想要抓住什么，他其实他内这个是因为他内在的一种恐慌，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来日不多，所以他就尽量抓，就这个越来越苦。其实这个苦呢是属于这个心理上面的这个苦，那这个而且呢，一般的这个我们说，如果他不修行的话，没有学佛的话，他呢就是对于这个面对呢老即将要死的这件事情呢，他就是非常的害怕，就是对于这个死后他的这个迷惘，他到底呢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然后呢又对呢这个现世啊感觉到这个眷恋，然后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觉得说，哎呀，这样子我都活到这个岁数应该也是够了，现在受到这个那么多的这个痛苦，老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就也想要赶快呢脱离这样的痛苦，所以心理上面总是有这些矛盾跟这个恐惧。那所以呢，我们应当呢经常的思维上面所讲的这些劳苦的内容。那广大游戏经当中也说这一段经文呢，它的缘起就是呢，过去呢，这个释迦佛他还在这个悉达多太子的时候啊，还是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不是出游的时候，他在这个 东门南门西门见到这个老病死的这个现象嘛，就问他的这个随从啊，说怎么是不是呢，就是这个都这个所有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随从就跟他讲说，这个老病死的这个痛苦啊，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的，所以呢这个就使这一个悉达多太子非常的忧虑。那后来呢到了这个北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呢，然后就遇到了一个这个修行人，然后就遇到一个沙门，他心里想就想说呢，这个沙门呢哈，他不知道呢有没有这个解脱的方法呢，然后这个就呢问了下面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一段话，就是跟这个沙门呢请教呢，这个厌离呢痛苦的这个方法，他就讲了哈。年老使这个少壮时候的肾色跟气力呢衰坏，就好像呢一棵大树不幸被雷电击中，被雷电击中就是他就这个倒了嘛，一片焦黑嘛，分叉就是形容这个年老的样子然后年老呢使令呢这个猪根呐都不堪受用没不好用，他甚至你看他甚至拿一个这个东西老是打破就像这个年久失修啊，就像住在一间这个腐朽的老屋子那常常部位呢有倾塌的危机就是说呢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死掉，身体就不能再用了因此呢这边佛说啦，因为这边原文是讲人就是这边呢其实不是指这个释迦佛就是指这一位沙门就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忍者啊请问他呢他说这个多思维劳苦尽属出离，那一切呢男女呢枯老的这个情况，他就好像这个猛风啊吹断了梭罗林因为这个树啊它这种树它非常的脆弱，猛风一吹呢就折断，那年老呢夺去的这个精进勇猛的势力，就好像呢士夫呢被陷在淤泥当中动弹不得年老呢就是使这个容貌变得丑陋，也夺走了往日的这个威德跟风采那年老呢摧坏了安乐，使成为众人嗤笑的对象，也夺走了生命的光彩，而终究走向死亡这个老人家他已经没有力气去这个挣扎他整个气力呢各方面呢都衰退那景尔瓦说呢，石苦虽然他的势力呢非常的猛烈，但是他时间短促所以他的这个痛苦啊时间短，可是这个劳苦呢他的势力呢弱时间却很长，其实它是一个渐渐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的这个猪根的这个败坏啦，机能的衰退，其实我们可能不用等到这个七八十岁，我们可能四五十岁，如果这个身体出生呢就开就是自己就觉得蛮是个瑕疵品的，就是从小就是生那个什么病弱嘛就是很容易呢可能没有什么大病，可是呢总是觉得身体是比较衰弱，你可能到大概四十岁就开始很多问题，开始各个机能都一直在衰退了所以其实这个劳苦它的时间很长因此呢比食苦的痛苦呢还要重。那加玛瓦说呢，衰老它是慢慢来的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还可以忍受。那如果说呢是像死一样的突然来到呢比如说他一夜之间就老了那就实在呢让人无法忍受那我们修行人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因为修行人他总是不断的是这个走这个清净嘛，清净的这个道路，解脱的道路，所以它就这个清净跟解脱就是一个抗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生苦跟老苦，其实生障跟熟障，你就是把它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循环系统嘛，循环系统它不见得是脏腑，它不见得是五脏六腑，对，那熟障它就是。就是我们这些排泄的这些东西所以它不是排泄，就是消化之后准备要排泄的，已经经过，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它要这个到胃里面，胃里面要活力嘛，把它这个消融啊要那个末打它才可以消化，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变成这个秽物。 其实它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做物理来讲的话，它也是就是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脏腑。可是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你在这个循环的它的过程里面，它也会有脏满跟这个枯，就是比较枯萎的一种状况啊。所以对它来讲的话，其实不一定是一定是它在这个上在下，就是它只是就是说用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意思，它可能比如说它后面前面它也是有，它整个其实就是被整个是被包括在我们这个器官里面，它是用身脏跟熟脏是用一个大略的一个讲法。对，因为有一些它划分哦，它没有，它就是说这以上的称为身脏，这以下的称为熟脏，它划分都不一样的。那上司它在这边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没有消化之前的你是身脏，然后你这个消化过后的算是熟脏，这样方便理解。就是藏传的中阴度王救度法，那在我们这个汉地，它一般被称为西藏度王经，你可以去请这本书来看。然后其实瑜伽师地论里面也把这个往生跟这个投胎这个讲得很清楚，但是就是这个地方他没有讲出多少天，就是他这个初分心到细分心他都有讲到，但他没有讲说还有这个神识离开，他是没有把这个时间讲出来。因为其实这个时间说起来是不定的啦，像现在我们这个，我们说我们现代的这个人啊，可能都不用到三天半吧。哦，后面会讲到你那个身体状况，如果说已经是生活极度不正常，整个那个气脉都已经乱到不行的，可能很快就走了。你可以去查西藏度王经，是是是，它是翻译，它其实就是中阴救度法藏传的这个典籍。因为这个中阴救度法，它没有这个法门没有传到这个汉地来，这个就是我们翻译的人啊。所以你其实你就是中，因为你现在是要跟我问这本书，
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如果你要请这本书的话，它一般就是你要请西藏度王经，就是它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它用这样的一个翻译的这个名词，可是它本身它的意义叫做中阴救度法，它这个法门，它这个法是叫中阴救度法，但是它把它这个翻译过来的时候，它只是加上这个西藏，让我们知道说这是藏传的一个这个教典。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它有这个汉传藏传跟南传嘛，所以有一些经典南传它也没有，像这个华严经啊大乘经典南传的经典没有，然后藏传的经典有一些我们也没有，汉传的经典有一些这个藏传也没有，因为它是不同的路线的，就是它传扬的时候不同路线，所以它传的时候每个这个地方他传的有一些不是这么的一致的。那我们在汉地里面并没有传到这样的一个法门，但是在这个藏传的这个佛法里面是有的。然后这个我也有去查了一下，因为我想说等到后面再来讲，就是因为上次师兄有讲到说我们现在一般就是八个钟头嘛，怎么突然我提的变成三天半呢？因为之前就是这个临终关怀的部分，我有接触，有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也没有查到经典的这个依据。那我后来有再去查，就是的确在这个弘一大师他的这个演讲录里面有讲到说八个钟头，但是其实他这个主要，我目前为止哈，就是说这个助念到底是八个钟头、十二个钟头，或者是24个钟头啊？它最主要是因为因应我们团体助念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数哦，所以它并不是从经典里面来，但是它多数都是取诸这个祖师大德他怎么讲，那我们怎么做？所以在这个印光祖师的文钞里面，印祖他也有讲到说这个三个钟头。那其实最早的时候，那个助念还没有这么，就是古时候助念还没有这么这个兴盛的时候啊，他们是用一支香、两支香、三支香这样子来念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有的这一些大德呢，他们是主张说呢，因为每个人他其实神识离开身体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的确也是这样子。所以呢，有些人他主张呢是念到他这个身体冷却。 就是那个表示说他的这个神事呢离开。所以以前的时候啦，就是说助念团没有这么组织化的时候，可能就是由这个 leader 这个领导人啦、就是我们说这个带团的他去看。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助念会常常有要看他的掀开来看他的面色好不好，还有会探他的体温就是他的胸窝还有没有温度，或者是他的这个头顶还有没有温度，会去探。就是呢这个领导者就是带队的呢，他会看，他就判，从他的经验判断说，诶，那我们是不是念到这里，然后那时候就没有一个时间上面的说一定是怎么样。那可是像现在，因为他已经越来越普遍了，你在团体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管理所以他们就依据这个组织大德所讲的，他们曾经有讲，比如说像法鼓山圣严法师，他就不是八个钟头啊，他可能好像就是主张12个钟头。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大德呢他一个方便的说法，其实真的每个人他的时间不一样，但这个8个钟头或者是24个钟头并不是经典里面出来的。对，而且我们说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一种坐七的这一种习俗啊就是每7天坐一次，其实倒不如其实我们这一些就是个讲经的这些大德生啊，都跟我们讲说，其实你倒不如你集中在最前面的时候最重要，因为他随时他可能去往生啊。你如果可以的话你的每天做都可以啊。你那个，所以我们有一些以前人说一定要做满7个期嘛然后就是后来呢，我们就是碰到有一些这个法师啊，因为他们这些法师他都有在帮人家做七啊，或者是做一些金蝉法会的，他们就跟人家7天做满7个期，就是第一天是算1期，第二天算2期，然后第7天算7期。但理论上是不可以，是说不通的。理论上他明明就是第7天，怎么可以说是第49天嘛？不是这样。但是如果说就对这个王者来讲的话，你越早做，越前面越密集来做的话，对他是更好。因为像我们现在业力都自己都大概觉得应该还蛮重的吧，就是应该前面像有些大德说都没第一期都全部都去投胎了吧没有说等到2期3期的，也有人是这么主张。但是我们觉得说每个人的这个变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我们他说3天半到4天，他3天半到4天就是等于是说，如果我们3天半醒来，这个中间醒来的时候，从那时候才开始算第一个期的第一天。所以不是像我们现在都是说我礼拜天往生，我下一个期是礼拜六做，他只能做这样子这样子抓，因为每个人其实他中间醒来时间不一样，所以他做的那个时间还真的不一定是他那个中间在清醒的这个时间。所以倒不如说我们早一点的密集的帮他多做一点，对他是更好的。我们说大善的人，你这个断气很快就已经去投生天了嘛，所以其实也不用担心你醒来的时候会泡在马夫林里面，可能就直接就是投生天界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说因为你的这个善心你很快又投生到一个这个有福利的人也是可以的。况且我们中阴身已经跟前阴身没有关系了，你那时候你不会去看说，那中阴身的时候你不会再去说我前阴身是怎么样，然后带着我前阴身的形象，也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子。然后后面都会讲到，因为我们是一段一段的这个生命嘛，如果说我们都一直维系着对过去生的这个记忆没有中断的话，那其实我们都会神经错乱嘛。所以他这一段结束之后，你下一段起来，即使你身体就是说你在意识在清醒的时候，即使你身体的确是泡在那里，可是你不是，你已经是另外一个开始了。对，中阴身就是像梦一样没有错，其实我们只要还在轮回之中都是像在做梦一样的轮回的大梦嘛，因为我们不觉醒就是如同在梦中。但是我们不用着急，因为后面因为现在想就是照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这个经验嘛，所以到后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依照这个这个经论呢怎么教导我们这样来认识呢，比较不会这个比较不会错谬。对，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就借假修真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是都是心外求法，都是借假修真，但是你不透过这样子的话，你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真啊，还是没办法达到这个解脱，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诶，一开始的时候要熟悉九个这个过程，然后之后的话都熟悉的时候呢，你可以针对就是说我们觉得比较这个特别探索的这个部分去加修这个部分，因为它的过程它是有这个关系的，有这个前后关系，所以我们直接去修这个呢，可能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前整个的都理解的时候，它容易升起这个出离心嘛，就是淡泊它的这个贪爱心，然后再针对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其实就是对他的贪爱已经就是慢慢的这个淡薄，可是呢还是会有，比如说有一些一两样放不下的这个事情，而且一两相放，比如说他的讲话，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笑容，或者是说他的什么，就是就可以加修这种特别的这个对峙。你是说如果说社会上也有一些什么学校的啊，或什么机关的？也都可以，其实就看我们的方便，对啊，因为有些他可能就是在家里附近啊，或者是说你时间上面方便啊，那如果说有这个合适的这个道场，他有在招募义工的话，或佛教单位的话，当然也是很好，因为毕竟这个修行团体他可能也会比较多的善知识吧，可以一起这个就是这个变成道友，互相这个交流也是很好。没关系啊，我们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嘛，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以一种这个无私奉献的这个心情啊，那没有那个能力也会有那个能力啊，或者是会有那个善缘来引导我们啊，都有可能啊。因为其实现在的义工他也很讲究诶，他也会要求说你必须是具备什么条件，如果说我们是已经有他所具备的条件，就可以就不要太担心太多。其实不会，其实哦，就是我们那个公益论坛的那个 DVD 可以给他们看，然后其实像这个净空老法师他也有就是说对于这个传统文化啊，或者是这个儒家的这一些善书啊，哦，其实这些推广的，因为这个人他至少如果说他能够做善的话，哦，他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话，那他至少他来世还有一个可以得到这个人生嘛，还可以修行，还可以有想满人生可以修行啊。可是如果说他现在不接触不相信佛法的话，可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社会道德还是希望是这个表扬这个善行，表扬善法，然后就是这个对这个恶法呢希望这个是不要那个，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老人，这样长辈，可以引导他们就是从这个善行，从这个道德这边开始。然后呢，其实我们说福报，你这个学佛修行，你要有福德因缘跟这个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嘛，这也是在积极你的福德啊。那你福德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召到这个善知识来引导你。你心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福报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也会感召到善知识来引导你去学习佛法，学习解脱法，可以从这个下手。那我们今天到这边。